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讲言是郭牧师，林牧师安排是郭牧师，但是因为他在上海，所以我是一个礼拜多前牧师问我可不可以分担这个讲台信息，所以我是一个礼拜多前才知道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美丽的清晨，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圣殿前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这时安静我们的心，当我们要听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要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运行在我们当中。恩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是在耶拿书，刚才我们的领会，我们的罗时中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朋友没有听过耶拿的故事的，请举手。没有听过，从来没有听过，没有哈，大家都知道哈。耶拿这个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耶拿在耶拿书在旧约里面是小先知书，耶拿是旧约的其中一个先知。有一天神对耶拿说，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已经大到了我的面前。但是耶拿呢，他去躲避耶和华，上了一条船去了他斯，他为的就是躲避耶和华。我们来看看他的背景，为什么他要逃避躲避耶和华。原来尼尼微城是当时亚述国的首都，当时亚述国和以色列国他们是仇敌，尼尼微城的人民作恶多端，所以他们又是外邦人所以耶拿很不喜欢他们，对这些国民他恨之入骨，很不愿意看到他们悔改蒙神的怜悯，所以他乘着一条船逃到那个尼尼微城去结果在海中的时候就起了风浪，甚至他的船要沉下去，船上的人都很惊慌，所以大家就求告他们所相信的神，所以他们就在想，到底是谁犯罪使到我们遇到这个风浪，所以他们就自谦，然后结果就指出了原来是耶拿，所以他们就问耶拿，那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你到底是从哪里来，你是从哪一国哪一族来的人，所以耶拿就很告诉他们，就承认他说，哦，原来我是希伯来人我所相信的神是创造沧海还有旱地的神，他就很清楚告诉他们，因为他躲避耶和华，所以他们大家都很害怕，就问他说，那么你觉得你要我们怎样处理你呢，所以耶拿就告诉他们说，你现在就把我丢在海里，所以他们就把他丢在海里，结果他的风浪就平静了。然后我们今天所读的是第四章那是他在被丢在海里以后，然后上帝就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然后他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他就不断的祷告求告神，然后神呢就吩咐这只大鱼把他吐在那个沙滩上。然后到了最后一章，今天我们读的就是第四章，就讲到这是第四章里面，就是他出来以后从鱼的肚子里面出来以后，然后他就到那个尼尼微城去传福音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听神的话去传福音，后来尼尼微城的人就都信主了，他们就离开了那个罪恶甚至他们就离开，那么甚至他们的王都觉得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的王就也下了他的他也就下来脱下了朝服，他们他也一起悔改，那么神就没有发怒，没有把灾祸降在这个尼微城这个地方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尼尼微 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早上读这段经文，就是约拿哦，他已经完成上帝所吩咐他说的，可是约拿呢，他就很心中很不甘，也就很生气。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章哈，这一章里面充满了很多约拿的愤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读的就是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约拿非常的愤怒。你看他第一节他就讲说他大大的不喜悦，而且很愤怒。第二节呢，他就以神理论。到了第三节里面，我们就看见原来他又跌入了那沮丧的心情里面，他就向神求死了，十分的不想活。可是到了第五节，约拿就坐在出了城，就坐在城的东边，就他为自己踏了一座棚，坐在棚的下面。然后耶和华就安排一棵蓖麻树，很快的，上帝把这棵蓖麻树在一天里面很快的长高，然后就盖过约拿的头，使到他，因为上帝知道约拿非常的困苦，所以就让这个蓖麻树的这个影子盖住他，使到他没有那么困苦。那么这时圣经告诉我们，约拿因为这棵蓖麻树他又大大的喜乐。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神很幽默，到了第二天神又安排了一条虫，然后使到他使这个炎热的东风还有这个暴晒的太阳使到他发昏，现在呢他又在求死了。所以这整段看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是看到他情绪不断的波动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一生也是这样。我们的一生也是跟越南一样，常常面临情绪世界里面的起伏和波动比如我们很常常有喜怒愤怒，有不平，有厌恶，有惊慌，有害怕，有危险我们都经历过情感的巨大的力量。比如说当我们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是朝思暮想，有一种特别甜蜜的感觉。当我们厌恶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想到我们就头很大。然后我们看到情绪所带给人的波动比如说有人他为了思念感到非常的痛苦，比如说有些人他们的亲友亲戚离开世间的时候也带给他们十分的忧伤，但是有些人看不到盼望的时候也感到沮丧，有些人他因为生意失败的时候他也感到很丧志，有些人因心灵受伤而满怀的仇恨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哥哥他在念小六的时候，当他要上去中学之前，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没有中学，所以我记得他上中学之前，他们的同班的同学就大家赠送那个真言，就是离别真言。有一天我哥哥就把他的这本小小的离别真言给我看，他就告诉我你来看看我的同学写些什么真言给我。我们看的时候很好笑，我们觉得有些让我们捧腹大笑，有些真言呢让我们会心里会心的微笑，有一些真言让我们可以沉思我记得有几个真言很可爱，其中有一个他的同学跟他讲头可破血可流，爱情不可不追求我还记得有一个真言就讲说我们男人流血不流泪，他说这个是男子汉大丈夫。那我跟我哥哥在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捧腹大笑，我们也觉得有些东西很可笑。不过直到今天我常常在想其中有一个同学所说的男子汉大丈夫，他说头可破血可流还另外一个不是，他就讲到就是说男人流血不流泪，所以我在想说真的是吗？在我们人一生当中是不是我们不能够流泪呢对不起，我会一直喝水，因为我来到这里我还没有适应这边的天气。是不是我们真的男人真的流血不能流泪呢？我常常想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后来慢慢的我慢慢长大，慢慢看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神造我们的时候，其实神赐给我们有情绪有感情我们看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哭了。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就去探望马大跟玛利亚，因为他知道他们两个人很伤心，所以耶稣就到那边看他们，说耶稣也很伤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哭了。所以我们看我们的神耶稣，他的属性，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有人的情感也有和情绪，在他的里面很自然的表达他的情绪和他的情感，在他的里面常有的情绪状态是平静安稳的。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他说以喜乐的人要喜要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以喜乐的人要同乐呢？因为原来喜乐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痛苦我们会减轻。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情绪是不能够一直压抑在里面，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崩溃的。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很悲伤的时候，眼泪有时候能够舒缓他们内心的悲痛，有一些人非常难过的时候或者是心灵受创伤的时候，眼泪有时候是一个医治的过程。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有完全的神性也完全的人性，所以主耶稣的情他的情绪常常是平静安稳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困难，好像刚才我们读到这个耶拿书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耶拿有时候高高起伏不停哦。我们人生也是一样哦，有时候会碰到很多东西。有时我记得我们住在欧洲的时候啊，那时候在欧洲是很少看到太阳咯，所以每次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每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会说吃饱了吗？可是在欧洲你没有听过人家讲见面讲你吃饱了吗，他们总是讲一句话，他们会问你今天天气很好啊。欧洲人常常有这样的话，因为在欧洲有时候他看不到太阳啊，有时候他们半年里面根本没有阳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受一些影响，比如说环境啊，比如说天气，但是我们知道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情绪我们要管理我们的情绪，还有情绪蒙拯救呢乃是在乎我们转向的神。因为在诗篇46章第10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刚才我们的诗班唱的诗歌非常感动人哦，我非常感动。我每次在我们的敬拜当中的时候，我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真的是已经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诗班的献诗还有我们弟兄姐妹的我们的敬拜，很多时候我还没有讲到的时候，我其实我心已经让我来到上帝的面前，真的是体会上帝在我们当中，上帝真是温暖我们的心，上帝的爱真是充满我们的心。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要常常培养平静安稳的情绪，会使我们人生有生活有力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知道在很久以前，医学界认为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是各自运作的，互不相干，他们不认为情绪会影响身体健康，但是现在的医学却发现人的心情确实会影响身体健康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呢其实好，圣经很早前在3000多年前圣经就告诉我们情绪与健康是互联性的。有了他对3000多年前圣经对情绪与健康的互联性给我们很清楚的素描。比如我在正面里面找到好多一些圣经节，在正面里面正面的情绪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今天我念给大家听，就是在正面里面。比如箴言17章22节告诉我们，他说喜乐的心是良药。箴言17章22节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14章30节心中欢畅的常享丰源。箴言15章15节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10章12节 这个圣经的话哦，然后我们可以看在负面的情绪也会带给我们不同的结果。比如我们看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十四章三十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十五章十五节，恨人挑起争端，箴言十章十二节。有位犯罪心理学家苏伯，在他的著作里面，这本书里面就是《神是无可躲避的主》。在这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他曾经提到了修道院和监牢根本性的差别是什么？原来是喜乐和平与愤怒不平。他想，被关在监牢里面的囚犯清晨起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唉声叹气，而且他们内心有很多的愁苦，他们总是充满许多负面的情绪。相反的，把自己自愿关在那些修道院里面的圣徒，他们每天清晨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心向神敞开，而且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所以这个作者说，如果监牢里面的囚犯，他们透过感谢赞美认识神而成为圣徒的话，他说监牢将变成修道院。相反的，他说当信徒如果他放弃了感谢与赞美，不专心仰望上帝的时候，修道院可能会变成了监牢。箴言四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圣经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心。保守我们心不只是保守我们的心远离罪恶，也可以，圣经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要保守我们的情绪，以致我们不会被情绪所掌控。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经历了无可言喻的艰难与困苦。为主传福音走遍了小亚细亚以欧洲全地，他很多次被关在监牢里，还向神献上了感谢和赞美。他在非常艰难的痛苦当中，他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写了十二本书信，在他十二本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常常提起，比如腓立比书他常常告诉我们，他说你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的话是这样的宝贝哦，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不是世人能够给我们的。你记得吗？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生里面，他经历很多他曾经在监牢里面，他曾经被殴打，可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到十节他这么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一共的提到了超过160次以上，常常提到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常常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主，我们能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今天我们要来看四种最主要的负面情绪，让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能够胜过这些负面的情绪。今天我们看最主要的是四种，因为负面情绪有很多种，今天我们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集中在几个比较主要的负面的情绪，比如罪疚感比如仇恨绝望害怕 忧伤、恐惧，这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常常经历过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的胜过呢？第一点，我们来看，在基督里，罪就能够得着赦免。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一章20-21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既然借着他，当亚当夏娃受撒旦引诱的时候，犯罪背逆神，从此就与神为敌。当罪入了世界，神的荣耀离开了人，人类第一次感受到罪所带来的赤身露体的羞耻和罪疚感。当亚当和夏娃，当时候他们就躲在树丛的后面。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叫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跑去躲，他们躲在树丛的后面。原来呢，当他们犯罪以后，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了。他们变成圣经 跟他们讲，你犯罪的时候，你的灵就会死了。所以他心里的灵已经死了，就是跟因为罪的缘故，他们跟神隔绝了。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发现哦，原来他们又会疾病，会有疾病哦，会有痛苦临到了人间。后来他们又发现哦，原来人会死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谈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我最近对这个圣洁这个字常常找很多的看很多的圣经，看很多很神学的解释的时候，哇，是在叫我恍然大悟。虽然我信主很多年哦，我发觉我读圣经读很好多年哦，从年轻读到现在哦，可是最近我在研究这个圣洁这个字的时候，使我恍然大悟。我发觉到啊，我们的神那个圣洁，很多时候我们对他的圣洁的理解其实不清楚。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圣洁很清楚的话，其实我们的整个人生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对罪非常的敏感，而且我们会知道我们的神是何谓的神，我们会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都会不同。因为当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圣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行事为人，我们真的不一样，我们生命也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我们神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圣洁的神他常常用，比如他说这世界上很多元素，我不是读化学的，但是有一个神学家说，我们这世界上常常用四种不同的元素，比如水、土、空气，还有就是火这四样。那么他说常常圣经里面他用火来形容神，他没有用水哦，他没有用泥土，没有用其他东西哦，常常用火来形容神。他告诉我们神的圣洁实在是我们人不能接近的，我们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被毁灭掉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圣洁，所以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神真的是隔离了，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被毁灭掉。比如我们看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提到神的圣洁，比如说以赛亚书，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他遇见神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哉我哉，你说他说什么？哎呀，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他说死的，我死的，我会死的。看到吗？神的圣洁是我们无法用我们人界的语言去解释的，但是我们真的是站立不住。比如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其实不能够跟神面对面哦。摩西当他在草丛中，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还跟他讲说：“你知道吗？这个是圣地，你要脱下你脚下的鞋子。”看到我们神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可畏的一位神。但是神爱我们哦。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神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看到吗？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可是他是公义的，可是他也是慈爱的。如果我们的神没有慈爱的话，今天我们都不用办法生存，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被融化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神的慈爱，因为他的慈爱，他就把 本来我们所罪所带来的那个愤怒，我们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愤怒之子啊，本来我们是该死的，可是上帝把那种我们的罪，我们人类的罪所带来的那个愤怒，把这整个愤怒就转在他自己爱子的身上。你看那个神是何等爱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我们也什么神都说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爱。圣经告诉我，圣经提醒我们，他说我们本不懂得什么叫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明白什么叫爱。所以上帝爱我们，甚至把他爱子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成了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还有因着他为了我们的罪的时候，有血舍身成了代罪的羔羊，而且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他是来满足上帝的公义，我们本来没有办法跟神和好的，但是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他就牺牲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讲凡是相信投靠他的，我们都会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他说借助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我们能够跟神和好，也借助他叫万有无论是在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天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约翰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过去的，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再活在过去的罪恶感里面，过去的任何伤痛里面，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一个新造的人。第二点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可以化解仇恨。马太福音6章14节到15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以弗所书4章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边告诉我们，饶恕是心灵上的抉择，是意志的自觉选择。我们常常看武侠小说，还有电视连续剧，常常告诉我们说，有仇不报非君子。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看那些香港的连续剧，每次他们都说，哦，他们师父被人家打死了，所以他们徒弟就哇一定要去报仇，而且好像是很正义感还是对的。所以小时候看来看去看这些，好像哦，这个是理所当然，报仇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当我们回到圣经，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原来上帝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所有属神的人却是饶恕人的。比如我们看约瑟在圣经里面，约瑟在那个创世纪有记载，他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地去，然后他受尽各样的痛苦，然后又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有一天他见到当他成了，后来上帝恩待他保守他，有一天他就成了埃及的宰相。哇，他爬得很高哦，他仅次于法老，他其实就是在埃及的这个地方是第二号人物哦，他非常有权柄哦。所以有一天他再一次碰到他哥哥们的时候，哇，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能够拔出刀来报仇？因为他真的，他的哥哥们真的是对他很不好。但是呢，你像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报仇，他还告诉他们，你可以，如果你好好去看那个创世纪，重新再重温，常常去读回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激动。因为我只是在回想，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可以想象那时候，耶稣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我们这样讲，我说啊，耶稣原谅，可是其实真正你在思想他那个时候的情绪是如何的，他的情绪真的是很情绪的波浪一定是起伏不平的。你想想看，这么多年哦， 从小被出卖，然后很久没有看到家人，你想他有没有思念家人，因为他很爱家人哦，很爱哥哥们哦，所以你看他可以那种悲愤交际哦，所以你有。可是我发觉叶瑟哦，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因为他对哥哥们的爱那种饶恕遮盖了他这种痛伤痛的心，所以他并没有报复。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很激动的时候，他要跟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就命令他旁边的人退下，他就他旁边的所有人，请你们全部马上退出去。因为什么？因为他情绪很激动，他要跟他的家人相认了，他要一起来诉说他们的这种怀念的心情，然后他就叫所有人离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告诉他哥哥们什么呢？他想说，你们从前的意思是不好的，你们本来是要卖我，对我不好，但是呢，上帝把它转变成祝福。上帝是为了预备要拯救很多的人的生命，所以你看他安慰他的哥哥哦，他不只是没有报仇，还安慰他的哥哥们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饶恕是何等的宝贝哈、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如果有一部影片，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一部影片，《耶稣传》哈、哦，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何等的痛苦，他要背负很重的十字架，还有他那边的人把他用那个荆棘的冠冕弄在他的头上，所以他都是鲜血哦，很多的鲜血。尤其你看的时候你很心碎哦。可是耶稣基督本身自己没有罪的，他就是为了你我的罪上十字架的时候，可是在十字架下的人怎么背负他呢？他们就对着耶稣，他们就讥笑他，他们向他吐口水，讥笑他，然后他们向他指指点点，他们完全不知道在十字架上的人是谁来的，他是神来的，他是无罪的，竟是为他们的罪，耶稣基督竟为了他所爱的人钉十字架。那些人讥笑他的时候，他饶恕他们一顿，他怎么样讲？在最后，在十字架上，他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饶恕了我们，他也饶恕那些饶恕那些侮辱他的人。从前有一个女教授，有一天他来找牧师，他就告诉牧师：“牧师，我，他讲，我有犯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关节炎。”然后牧师就问他说：“啊，你这个很严重的关节炎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就说：“啊，我告诉你，大概是十年了，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他就告诉牧师说：“我原来他跟他的丈夫离婚了，所以他对他的丈夫非常的痛恨，所以他说他每一天想到他的前夫的时候，他就非常痛恨他，就常常咒诅他，常常骂他，所以他心情很不好，所以慢慢他有很多的病，所以他有一个很严重的关节炎。他就告诉牧师，请你跟我祷告。牧师就告诉他说，你要好好，你要原谅饶恕你的丈夫，你一定要原谅他，饶恕他，你要把这个心敞开。所以这位姐妹她就祷告了，认罪悔改，渐渐的靠着圣灵的能力，这位姐妹慢慢的她就觉得，他饶恕的时候，他的心情慢慢越来越好，慢慢越好，到有一天他的关节也好起来了，所以神就这样医治他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箴言告诉我们，他说你刚才我们读的箴言，你们还记得哪一节圣经吗？喜乐的心是良药。我们心情的喜乐很重要，情绪会影响我们很多很多的方面哦。所以还有另外一个见证，讲到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被许多的好朋友诽谤他的时候，他心情非常的难过，所以他一次每一次到了，特别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认为他自己一直要饶恕他的朋友，因为他的朋友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所爱的人，特别是当你最爱的人饶恕你的时候，特别是夫妻关系当中，你会觉得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夫妻或者你丈夫或者你太太，你所最爱的人伤害你的时候，你会常常觉得非常的痛苦，是不是你会觉得那种所爱的人的伤痕是加倍的，那个痛苦是加倍的。这位弟兄也是一样，因为他的好朋友诽谤他讥笑他的时候，哇，他到了晚上，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觉得他很辛苦，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挥弃这个心中的这个愤怒，这个情绪的这个波动。哦，他很多很多时候他失眠了好几个星期，所以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就来找他牧师辅导，然后牧师就跟他讲说，弟兄，你知道吗？我们的礼拜堂的楼上有一个头我们的楼礼拜堂建筑的上面有一个钟，你知道吗？我们的志士每次去拉那条绳子的时候，大大力去拉它的时候，拼命拉的时候，那个钟就会叮当叮当不停的响。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的志士，我们的执事把他的手松开的，松开那个绳子的时候，这个响声会慢慢的、慢慢的停的，叮咚、叮咚、叮咚。后来他慢慢的停止了。老鼠也是这样。他说，如果你不要老鼠，你的朋友的话，你这个绳子拉得很紧的时候，受苦的是你自己，你的朋友不知道。你一定要松开这个仇恨的手，你要松开它，这个仇恨这些东西就不会再缠绕你的。所以老鼠的功课是很难学习，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因为圣经提醒我们，保罗上提醒我们哦，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凡事都能。第三点我们来看的，在基督里，第三点，信心能够消灭绝望，带来盼望，也带来勇气。有一次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四章曾经记载，耶稣有一次他在旷野的时候，他行了一个神迹，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然后过后呢，主耶稣就当这些群众散开的时候，主耶稣自己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然后门徒就到就回到船上去。而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晚上大概是夜里四更天的时候，主耶稣他就回到船上去找他的门徒。可是那个时候风浪很大，那船在海的中间，所以那个风不顺，所以门徒们一直要把他的船靠岸，一直没有办法靠岸，因为他风是不顺。所以主耶稣就在水面上行走，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他就在水面上行走到那边。可是门徒在晚上看到，哎，怎么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走，他们就惊慌，他们以为是水哦，他们就很害怕。所以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这边，主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么彼得就听到，哎，原来是耶稣来的，所以彼得就告诉耶稣说，啊，耶稣，如果是你的话，请你也让我能够在水面上走。所以耶稣说，来吧，你就下来吧。所以彼得就走下去，就下去水面走。他像要走到耶稣那边去的时候，可是突然间看到很多的风浪在旁边，他就被吓到的时候，他就失去信心，他就跌下去。主耶稣就连忙伸手把他拉上来，所以他很紧张，就主耶稣把他拉上来。主耶稣就说，你这小信的人啊，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跟彼得一样看环境，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专心仰望神，可是当困难来的，当风浪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些困难啊、这些风浪啊、这些环境啊、因素啊被吓坏了，我们忘记了神。当我们的眼目一转向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心慌了。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告诉我们，他说，信心乃是重新矫正我们的目光，使焦点离开我们所见的事物，而落在上帝的身上。陶素他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信心呢，也能够带给我们勇气。勇气在字典里面的定义是什么？他说，面对和胜过危险、困难的能力。它有两层的意思哦，就是我们要不只要我们要去面对，而且呢，我们要胜过。哦，这两个东西很困难。很多时候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有些东西让我惊慌，因为我们每个人个性性情不一样，有些每个人神造我们的时候很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光都是宝贝的，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胜过。箴言二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说，义人却胆壮像狮子。义人，谁是义人？这里所指的义人，义人是指谁呢？在耶稣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义人，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因信称义，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义人。所以他说，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靠着他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有胆量，靠着信心，信心会带给我们胆量的啊。因为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再读一遍，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如果我们的心被恐惧被绝望所掌控的时候，要记住这不是来自上帝，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恐惧的灵也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每当我们惊慌害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权柄，上帝赐给我们，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权柄，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撤着它离开。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哦，我们要常常使用。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凡事都能哦，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各样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面。第四点，我们来看的就是在基督里面，上帝的爱能够融化忧伤和恐惧。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箴言十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约翰尼书四章二十节讲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我们看到爱这是非常的重要哦。当我们懂了我们愿意去爱人，当我们愿意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爱别人的时候，他说爱会使我们去安慰人，去鼓励人，去接纳人，而且呢能够使人和睦相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啊。特别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知道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原生家庭哦，不同的背景，还有我们有不同的个性，还有我们很多的不同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成长，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专业，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啊，彼此的调和，彼此的鼓励，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哥罗西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箴言十五章十四节十七节说，赐蔬菜彼此相爱，强如赐肥牛彼此相恨。这一段经文里面不，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家中充满爱胜过金银满座。他的意思是宁愿用粗茶淡饭而充满爱，胜过共享山珍海味却充满恨。这不是说要抵制财富哦，我们看圣经 要注意他的背景，他说这不是要抵制财富，而是提醒我们金钱不是万能的，让上帝的爱充满我们的家同样的在教会当中，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在基督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一个身份，请问这是什么身份？只有一个身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不论你是在来自世界哪个国家，不论你是中国、台湾、香港、菲律宾、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印度什么地方，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家中，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这是很宝贝的哦。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常常有一个属灵一个天国的观念。当我们信主以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很多时候我们接触人与人接触的时候，我们要改变。我们不可以说哦，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我们这些人要是一直在一起，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其实在神的眼光都是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爱世人，他所指的世人是红黄黑白种，他没有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很宝贝，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上帝看你们每一个都是何等的重要我常常跟上帝讲，上帝 不论你带我们到哪里去侍奉你的时候，请你让我们能够忠心于你，能够真的完全的爱你所爱的羊，不论他来自世界哪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是你所宝贝的，一个也你都非常的，每一个在你的眼中都是非常的宝贝啊。后来我就上帝让我学习一个很好，给我看见一个很宝贝，在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贝的这个看见，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在神的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这个关系比我们肉身的这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因为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在灵里面是合一的。因为在天国里面，我们大家在天国里面，当我们来到天国的时候，有没有天使们问你说你是大陆哪一省来的，你是上海北京还是乡村来的，还没讲你是台湾高雄还是台北来的，没有这样讲。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有一次我的老二告诉我他有一个很好的教授，他是一个英国人来的，说我常常为孩子祷告，说上帝求你帮助他们，这是让他们能够忠心敬畏你，我不求任何东西，只求上帝他们认识你，而且他们只是真正的认识你，完全的得着你，也被你完全的得着。因为我知道当一个人真的认识神的时候，其实一切的祝福都在神里面，我们已经不用替他担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一生里面不是只有读书，不是只有读书，不是只有工作，不是只有赚钱，很多时候特别最近我看很多的这些有关教导，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教会里面，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第二代的需要。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MIT 还是哈佛的教授，他自己写了一本书非常好，他就讲到在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国外，我们在海外的华侨海外的孩子很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特别是他想提到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学历，注重我们的孩子的成绩你一定要拿 A 几个 A 出来，你一定要进某某大学，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一个东西，其实他里面有提到很多东西你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他有提到有 IQ 有 CQ， 很多 Q， 四个不同的 Q， IQ EQ， 其实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全面性的，不是只有知识也还有那个情绪，就是 EQ， 就是指情绪的成熟度。所以我们要装备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上帝里面，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以我常常为孩子祷告，我说上帝，我们无论到哪里，但是天这么你到让我们到哪里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孩子栽在上边但是孩子是属于你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也是神的儿女，是神的一份子，是属于你的。当他们站上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拉着他走但是我们当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必须放手的时候，我们讲放法。如果我们没有根基，没有他心中没有根基的话，我们讲放，我们只是放给他，把他放在这个忙乱的世界里面，因为这个现在世界里面黑白不分很多东西价值观已经改了，没有真理的，都是绝对相对性的，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他们会迷失掉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早早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真的得着，让他明白他是神，他的身份很重要，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女来的，在神的眼光里面他很重要，他的一生是要为神而活。我常常告诉我的特别是我的老二常常他比较跟我们比较常常很多时候会跑回来缠着我们一般他有时候已经在念那个研究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常常跟他讲说 OK， 我们为你祷告，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到哪里你要记住，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一个家，这个是属灵的大家庭，上帝会看顾你的真的，上帝每次听我们的祷告我常常跟上帝讲，上帝我们要专心你，求你给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当我们在顾你的羊的时候，恳求你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就全然把孩子交给你，但是当你的话语在他的心中成为他的根基很多时候呢，我就想到上帝就让我看到这一点，神的国度里面的宝贝。为什么呢？有时候他说我的教授有一个英国人的教授非常好，其实他有两个教授其中两个都是很好，都是基督徒，上帝非常恩待他，我们每次祷告上帝就这样听我说上帝你给他的教授，求你给他敬畏你的教授，不是只有叫他医学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把神的话给他，也告诉他说怎么样为主而活，活着是为了什么。真的有一天他跟我讲你知道吗，今天我的教授跟我讲什么吗，他说来来来 Ken 来来我跟你讲话，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只有做一个医生而已，你懂吗，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使命给我们，我们不是只是人家做什么我们也上去，人家到哈佛大学我也去，不是，我们今天是天国的人，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来的，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他而活。我们怎样做医生，我们是做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我们把上帝的爱带给我们的培训，带给我们的病人，然后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啊！我跟我讲说话我很感动，我非常感动，因为我每次跪下来跟上帝讲的话，上帝每次就听，而且很奇妙的，每次我跟上帝讲说上帝要这样这样这样，很求你让他们的心有你，但是他打电话跟我讲的是老师讲的话，就是我跟神讲的话，很奇妙啊。然后有一天他的老师很爱他，老师就跟常常给他很多东西。有一天呢，他的老师就从英国飞过来找他，那么他就送他到机场去，要走之前他的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又再给他很多的东西。然后隔天呢，他的老师又寄了一笔很大的饭给他，从英国寄过，因为那时候有一次他碰到一个基金的困难，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哎，我们忙忙到把他忘记掉了。所以有一天我就他就告诉我说，哦，糟了糟了，我哈佛大学告诉我没有翻了，你没有基金了了，时间要到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时间很短呢，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又很忙，忙到忘记了，他忘记跟他祷告。后来我们就跟他讲，好，你去祷告，求神怜悯你，因为我们的神是带领我们一生的神，神是有始有终的神，神不会带我们一半然后啊你自己去吧，是不是我的事了。我就跟他讲，我们只有仰望神的。很奇怪，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的教授就从英国寄一笔一笔基金给他，这是很奇妙。所以他也是跟教授讲，教授你不要这样对我这么好，我觉得我没有 I don't deserve it， 他讲我没有，我真的是不配哈。所以他的教授就跟他讲一句非常宝贝的话，他就跟他讲说，啊，我告诉你 Kenneth， 你知道吗，在世人的眼光当中我是你的教授，但是你不要忘记，在神的国度里面我是你的弟兄，因为上帝感动我要这样做，上帝感动我要爱你的心啊，我心里很感动，我才能跟上帝讲，上帝我要爱你所有的羊，不论我们要爱你所有的羊，不论在哪里，他们在你眼中都是宝贝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贝的。我们就看见上帝，所以在今天在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国度的观念，就是我们来自四海不同的国家，我们要记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身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有一个天父，而且我们这是同感一灵，一主一信一喜。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听过南非的总统尼尔森曼德拉这个人他是南非的前总统。我们知道他这个总统，他曾经被南非分离主义的白人所厌恶，因为他是黑人，而且曾经被关在监牢里面有26年的时间，被关在一个孤岛上面，而且他受了无比的痛苦，而且是被当作很严重的政治犯。他被关在单人房的第四天的时候，他的母亲过世。第二年，他的大儿子出车祸，他却不能够参加葬礼。他的妻子和女儿不明就里的从家里被人家赶出去了。他的第二个女儿得了忧郁症，他被关的第14年，大女儿生了孩子。所以他这个女儿来探望他之前，就曾经写信给他的父亲，请父亲为他的孩子取名。所以父亲他来探望他的父亲的时候，父亲就塞给这个女儿一个便条，所以这个女儿很小心地打开这个便条来看，她忍不住一股涌上来的情绪就哭了出来。原来在这便条上，她给孙女取的名字是什么？希望。这个女儿非常的感动，原来父亲在这样的绝望的环境当中，竟然给她的小孙女的取名叫做希望。结果这位结果他坚持到底不放弃，终于有一天他出了监牢，而且成为了南非共和国的总统。到了这个时候，他本来是可以拔出刀来报复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曾经使他一生坐在牢里面的仇人，大家都这么想哦。可是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不是去找那些仇人来算账，因为现在他是有钱有势，是一个国家的总统，最高的元首， 他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可他是组织的一个什么叫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强调饶恕与和解，开创饶恕与和解的社会。他的这份爱心叫人十分的感动。虽然他很长的时间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却能够停止南非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努力开创一个饶恕和解和平的国家。最后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4:22告诉我们，他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以弗所书4:32告诉我们，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要用饶恕、和好、信心和相爱的心来为主而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因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人生旅途里面，我们不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任何的挑战，当我们的情绪遇到任何的波动，在我们的内心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恐惧，也许我们有很多的战兢，但是我们都靠着你能够得胜。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你是平静风和浪的主，你也是能够污抹我们的内心世界的风浪，你能够平静我们内心世界的一切恐惧，你能够平静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个挂虑，任何的东西打扰我们的，上帝啊，你来抚平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静安稳的心。因为你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安静，我们要知道你是神。愿你自己今天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当中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任何的困难的，我们有任何的挑战，我们今天心中有任何的惊慌或者任何的挂虑的，我们在这里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愿你自己的平安，愿你自己的喜乐，愿你自己的盼望带给我们弟兄姐妹盼望。主啊，愿你抚摸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安慰。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